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今日我们有蔡思源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他的讲题是加利利与耶路撒冷。
多谢阿 Keith 同 Cynthia 头先领事，他们头先领事的时候就令我想起今个星期就我翻学就讲敬拜嘅崇拜嘅，咁咧就咁咧就好多时候咧，我自己咧都会咧有个感觉咧，翻崇拜咧就好似做一个观众咁样，咁就讲道啊、领诗啊、或者就算主席祈祷啊，就好似系嗰个表演演员咁，神咧就系背后个导演，即系教呢啲演员点样去做，咁但系咧。上课的时候咧，就系讲其实应该系更正一下呢个观念。其实咧，在座坐喺下面嘅就系个演员，神就系个观众。咁我讲到啊、领诗啊嗰啲咧，就系导演嚟嘅啫。咁所以其实唔系我企喺个台度，系大家而家企喺台度。咁就呢个咁嘅观念就帮到我去，即系再重新谂一谂。咁今日嘅领诗我都可以呢种感觉，即系好似好。可以好投入啊，去敬拜翻我哋呢一个一位嘅观众。咁啊，大家都精神啊嘛，今日我都系要适应一下，习惯一下呢度要调教翻个钟，要教快一个钟，瞓少个钟。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神啦。咁啊，如果我今日编导咧，即系鼓励咗大家瞌眼瞓嘅，唔紧要嘅。咁就。看回我们的经文了，今天上个星期呢就讲的道呢就是讲打盹的时候，就其实是我们今年的经卷都是来自路加福音主恩堂，路加呢其实就将耶稣的生平呢写成一个旅程，这样由开头到第九章呢就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做一些準備的工作，由終點呢就是在21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到他最后的死的牺牲，完成他的使命，就是在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经文呢就开始看这个中间的部分，开始的经文呢就是这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那里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个短短一节经文呢里面呢就暗藏着一个很大的转折在当中。如果呢是我想象到，如果是看电影的话呢，现在镜头呢就会影着个天空这样风云色变乌云密布，这样是突然间呢个气氛和个画面是由加利利比较平静安稳一点的，就开始进入去就直接讲到耶稣的受死要来到，而且经文讲到耶稣是定义的，就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是好像没有弯转那样的。那中间呢这段耶路撒冷的旅程呢，他就描述耶稣他特殊的身份怎样去正面冲击当时耶路撒冷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势， 其实去到今日呢，耶稣都是继续地去挑战着，冲击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求你使你的道向我们说话。昔日主耶稣怎样对群众讲出悔改的信息，今日一样地将我们带入去悔改的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们。如果大家知道，刚刚星期三我们就进入了基督教节期里面的 Lent， 即是预苦期。在教会传统呢，就是在复活节数回转头四十日，是一个预备去思想主耶稣的牺牲，他的十架和复活的时间。在教会当中呢，就开始有些人呢就会选择去放弃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即是作为一个纪念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啦。我曾经听到的东西呢，有些呢就会揀在这段时间就只是吃菜啦，不吃肉啦。有一些人呢就会是不吃甜东西啦。我身边有朋友试过。或者有些就会不喝咖啡啦。唔知打得唔得，我就唔係得。咁就有啲呢就会唔食朱古力。有啲呢就后生啲可能就唔用 Facebook， 唔上网，咁都会嘅。咁今年呢，我嘅屋企人今日都嚟咗，佢哋呢就每人都揀一样嘢去摆低嘅。咁首先我个就係五岁半就係六岁个仔啦。佢呢就同我讲，佢呢就係会放弃玩一样嘢叫做 Duplo。但其实这件事呢，他已经两年没玩了。他现在呢其实已经玩了 LEGO 了，不是玩 Duplo。所以我知道呢，其实教会都想说要 Duplo， 那不如我们可以给 Duplo 给教会了，是吧？那就这个就我的儿子。那我太太他呢就成日呢夜晚就很喜欢休息的时候就拿个电话就上网shopping 啊，去淘宝啊这样的。咁咧，佢咧就话呢段时间咧，佢就放弃唔用电话嚟上网。咁我就话好啦，咁都好嘅。咁到礼拜三嘅时候咧，个电话咧就变咗咁啦，跌咗落地，跌烂咗。呢、这个真系佢电话嚟嘅，唔系抄出嚟。佢电话亦系咁嘅状况，咁就冇办法啦。即系我就话，今次神玩到咁大，你真系你冇得走数啊！今次一定要摆低啦。咁佢就呢、这个就系佢选择嘅嘢。咁其实讲返啦，呢个基督教预苦期嘅操练呢，个用意呢唔係好似中国人呢斋戒咁样去还神，我哋还到咩嘢俾神嘅，唔係还神。而係呢个操练呢係帮我哋去摆低我哋生命一边一啲惯性習慣咗嘅嘢，一啲惯常嘅嘢，咁就帮我哋进入去悔改嘅入面。咁但係悔改呢个词语呢，对好基督徒呢有啲时候就变咗做一个空泛嘅词语已经。即係呢个词语我哋成日都听到，成日都讲，听到都惯晒，就唔记得咗去諗下佢有咩深层啲嘅意义。好似淨係我哋去传福音啊，去报道会啊嘅时候先去讲悔改嘅信息。另外呢，当我哋去提到悔改嘅时候呢，个脑呢就会即刻跳去諗一啲错误嘅做错嘅嘢，一啲外在嘅行为。呢种对悔改嘅理解呢，虽然係好正常，但係呢咁样嘅理解呢係令我哋淨係諗一啲外在嘅做嘅罪。咁嘅时候呢，悔改呢就会沦为行为管理。即係淨係諗住我哋有咩罪要唔好去犯。但係聖經入面講呢，悔改呢係要更加深切嘅。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我自己生活嘅例子去諗下。我自己認為呢，人類最好嘅朋友呢就係 GPS。我呢就揸車嘅時候呢，我就唔係好熟加拿大啲路呢，我就一定要輸入好個目的地先。跟住呢我就可以放松心情慢慢揸，咁就唔使緊張啦，就等 GPS 用他很平实很温柔的声线，就教我怎样去目的地。但是呢，有时候呢，我就 miss 了个 exit， 即是出不到个转出个口的时候呢，我这个朋友呢就会用很温柔平实的声线就跟我说 recalculating， 计过条路了要。跟住呢，我就觉得大镬啦今次。咁再等一阵呢，佢就会话 make a U-turn， 掉头。咁我就嬲啦，就做咩要掉头，我最唔鍾意掉头嘅。我就唔理佢，就继续揸落去。一路越揸呢，佢就继续用佢温柔嘅声音同我讲 make a U-turn， 掉头掉头，不停咁讲。咁我知道咁揸落去都唔係办法㗎。咁我之所以我就冇办法啦，咁就打左灯找办法要 U-turn。 咁虽然是浪费了时间的，但总算都是重回正轨，返返要那条路那里去那地方。我讲这个例子呢，就是其实呢悔改呢不是只是单单一些简单做出来的行为。没错，悔改的时候最终是会个结果是会令到我们不去再犯罪的。但真正的悔改呢开始是要深入一点，好像掉头这样，是整个人的身心灵都要转方向。圣经讲悔改呢，不是只要我们去停止某一些的行为，是要我们离开我们旧有的处世方式，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耶稣讲到悔改呢，是要叫世人知道由哪个地方去悔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向哪一个方向悔改。所以我这里就是说，悔改有两个问题，就是从何处往哪方。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里去看，开始就是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学家卡尔巴特他曾经这样跟学生说，他就说做基督徒呢，一手就要拎住圣经，一手呢就要拎住报纸。这里呢，耶稣就做了一个示范给他看。当耶稣听到关于加利利人的新闻之后呢，他不是去分析这个事件，反而呢他去反问群众入面心目中真正的问题，就是加利利人是不是很有罪呢？或者如果我逐一点说，加利利人是不是抵死呢？但耶稣的答案呢，就是将这件事的焦点由一件新闻的事件，即是那些加利利人，就转移回去群众的身上。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我是群众的话呢，我即刻心里面就会想四个字，关我什么事？即是我讲的加利利人为什么是关我呢？但耶稣正正就是要挑战这群众，亦都去挑战我们自身是需要悔改。第一个问题，我们由哪一个地方去悔改呢？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加利利。经文一开始提到，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关于这件事呢，我们就没有历史文献记录，但呢它其实是合乎历史上面比拉多去镇压一些暴乱的方式。我们也都需要去理解一下加利利的政治和地理的背景。加利利呢的位处呢，就是巴勒斯坦的北部的，那下面呢就是撒玛利亚，隔住了撒玛利亚，再下面呢就是犹大的地区，就是耶路撒冷的地区。那所以呢，加利利是偏远一点，是北面的。那它经过多年的战乱和迁徙呢，加利利已经成为了，当年已经成为了很多不同的种族聚居的地方。耶稣的时代呢， 罗马就将加利利系交俾希律安提帕斯去管理。呢、这个希律就即系将施洗约翰杀头嗰个希律。而后来耶稣嘅死，佢都系有份喺当中嘅。而加利利咧，亦都常系有真系常有政治嘅动乱，同埋有土匪横行嘅历史嘅。古代嘅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就将加利利描述为粉锐党嘅发源地。即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都有一位是叫西门，粉锐党西门的。粉锐呢，即是激进的意思。激进主义呢，是来自对事情绝望，所以呢就不再理会公义和法律，用自己的方法甚至乎暴力去行动。加利利的犹太人住在外邦人的当中，多年的战乱、外敌入侵，如果他们当中有些人呢，就等不到神的拯救来临呢，就决定求神不如求己，就自己起来反抗罗马政府。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呢，感觉上跟我们距离很远，但我们细心去想一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阵时候都会好像这些加利利的激进分子那样。美国呢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有一句就去访问一些人，就关于这句说话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那么2005年的调查的时候呢，在美国呢有 82% 的人就认为这个是经文来的，在圣经出来的。但这个呢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不要以为打碎就是圣经，不是圣经来的这个。还有另外一句呢，又是类似的 Do your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 这个讲法呢其实本身不是有问题的， OK 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人用这句的时候呢，个焦点呢是放在头那部分，就已经忘记了其实他自己是不是做的事是不是合乎神心意先。第一，第二就是之后呢就是只是想 do your best, do your best 了，其实个焦点都是摆在自己那里，用自己的方法。我们的文明社会令到我们相信呢，令到人相信呢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科技呢一方面令到人类社会大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呢都令到我们很深信，只要我们努力将精神、时间、心机摆上，就可以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中国人有句说话就是说人定胜天，这句说话呢是可以很啱形容我们现代的社会的。其实在个人的层面方面呢，我们经常相信自己尽力做一些啦，做事就 OT 多一点啦，读书就勤力一点啦，练多一点啦，或者我们刻苦一点，睡少一点觉，玩少一点，吃少一点东西，买少一点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征服任何事，全部问题都解决到的。可惜呢，当我们认为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加利利的模式。这样到头来，我们生命会有什么果子出现呢？其实加利利的模式根本就是没有神存在，当神没有到，自己做自己的事，这个就是加利利的生存方式。耶稣所以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第一处要悔改的地方就是加利利这种只是靠自己忘记了神的方式。那当时的耶稣当时的听众可能会就会这么想，我们奉公守法怎会好像加利利人那灭亡呢？那耶稣呢就跟着就讲另一件事了。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些奉公守法、不搞对抗的人，无啦啦被大流砸死。那耶稣呢？这件事耶稣又说要叫群众悔改。那这群众心里面又是那四个字了，关我什么事？但耶稣呢讲这件事呢，第二处要我们悔改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是大卫之城，是犹太公会最高决策的地方，亦都是圣殿的所在地。所以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政治和宗教势力的象征。犹太人呢每年有三次宗教节期呢都会聚集在耶路撒冷，而西罗亚呢就是在古城南面的地方。圣经第一次提及那里有一个西罗亚池，犹太人呢其实就是会去那里，去圣殿之前呢就去洁净自己，洗干净才去圣殿。而当时候呢被命为这个伟大犹太传统的守卫者呢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原字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这些人呢他们就严守律法，社会呢都将他们视作是律法的代言人。他们当时呢就不是好像犹太的执政党那样全面和罗马政权拉拢，但他们又不像粉锐党那样用武力的方式去推翻熟世的政权。他们相信的东西呢其实是当时众多派别里面跟耶稣的教导是最接近的。但是为什么圣经将法利赛人描述到好像是耶稣最大的敌人呢？圣经里面我们都读到耶稣最严厉地去骂的对象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呢会这样说他们，他们是无知的人、伪善的人、毒蛇的种类。耶稣呢也都会去叫人是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敲，讲得很严厉。而犹太人经过当年多年律法主义的熏陶呢，当时社会都是有一种律法主义的文化在当中。这种文化的处世态度就是必须找出哪一个没有守规则，哪一个是罪人。当耶稣重复地问群众，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或者耶稣问到，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他问这些问题呢正正就是要挑战当时在犹太文化的当中这一种道貌岸然、自以为意的处世方式。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就是这种法利赛的律法主义。我们可以将律法主义理解为将神和世界当做好像一个售卖机那样，一个 vending machine 那样，就是这些 vending machine。 那他们就是觉得只要你的生命有多敬虔，自动神就是会给出一些结果出来的，纯粹是一种交易，那样是没有更加深层次的关系。而律法主义的人呢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到这个世界的规则，当事情没有好像预期地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找了究竟哪一个没有守规则，哪个没有守我们知道的规则。圣经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法利赛人对耶稣和罪人一起呢是很不满的，当耶稣呢不去守他们自己那套的礼仪的时候呢，他们是更加很激动、很激气的。其实我们 生命入面不时都好似法利赛人咁样。我哋生活喺和平、安宁同埋富裕当中，我哋对世界嘅疾苦可能会事不关己，甚至采取批判嘅态度。更加可悲嘅，喺呢种情况喺教会入面有阵时候更加严重，而且系更加隐密。我哋基督徒以为我哋掌握到耶稣福音嘅信息，认识咗呢位独一嘅真神，我有时就会消极咁同世界去分割，不屑俾有罪嘅世界去污染我哋，或者采取一个积极批判嘅态度，再进而好似法利赛人咁样，将我哋嘅信仰规条化、宗教化。讲到呢度，我都想讲我自己嘅生命都系好容易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咁。我由细到大俾人赞我乖，做嘢好听话，我做事就循规蹈矩，唔会做嗰啲踩界嘅事。我由小到大咧都喺教会度长大嘅，细个就背金句啦、听话啦，全部做齐。就大个咧就好投入侍奉，咩团契都翻嘅。曾经咧我试过咧，每日放工咧都一定翻教会嘅，七日都会喺教会度揾到我嘅。曾经，咁我又会去开办祈祷会啦，开办一啲敬拜嘅聚会啦。嗰阵时喺香港咧，每逢有啲咩大嘅conference 啊，基督徒嘅特会咧，我就第一个报名参加嘅一定。唯一系要咩咧？我就系想揾到令教会复兴嘅方法，就揾出咧点样令教会复兴嘅规则出嚟。起初系热心嘅，但系渐渐咧，法利赛人嘅酵咧就发咗，就有种苦毒就出现咗。我开始咧就好容易对弟兄姊妹好不满，觉得佢哋侍奉唔够投入啦，觉得他们只是顾着世界的事，其实自己暗地里呢就对自己侍奉呢就沾沾自喜。到后来呢，即是再进入教会权力的核心了，做埋执事添了，那些人就好像好看得起我啊，抬举我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之去自疑，就成日都要人去看得起自己，行路就抬起头咁样，自己咧就好睇唔起身边嘅人。嗰阵时候咧，我净系识得去挑弟兄姊妹眼入边嘅刺，睇唔到眼中嘅良木。其实我投入侍奉本身唔系一个问题，神系喜悦我哋真诚、单纯咁去摆上嘅，但系将我当一啲规则、一啲律法取代了神自己的时候，我就是中了法利赛人的酵。这个就是我的耶路撒冷的生存方式。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第二个要去悔改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些跟从加利利方式或者耶路撒冷方式的人，无论他们生命里面几咁努力，或者他们守晒全部规则，到最后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两种生活的方式是没有神在里面的。加利利人呢看不到神会拯救，所以就完全去靠自己。相对耶路撒冷的人就有一种神一定要去奖赏自己敬虔，其实就是虚伪，而且去挑剔身边的人。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两种的模式最后都一样会灭亡。这个时候呢，耶稣呢他讲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耶稣讲比喻呢，他会说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当法利赛人去追求事情的规则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去宣讲出一些更加透彻的真理。耶稣的比喻就是最有威力、最可以道出真理的方法。而耶稣无花果树的比喻就是要讲出悔改要转去哪一个方向。无花果树是一种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树，在圣经里面经常都出现。无花果树就标志着祝福，列王记上四章他记载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繁荣，就说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而圣经亦都会记载保护无花果树的园丁，箴言27:18咁话：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旧约先知亦都常用无花果树去指出以色列的审判。以赛亚书9:10话：砖墙塌了，我们却要作石头建筑；无花果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我们再读回耶稣的比喻，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比喻里面无花果树就是指以色列人，他们两种生存的模式，即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都没有结出果子出来。所以原主就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我们听到白占地土这四个字的时候，就立刻会想，糟了，今次怎么算呢？怎样才结到果子出来呢？我们是不是要再努力点去传福音呢？是不是要在教会里面再搞多些 program， 搞多些活动出来呢？抑或是我们去想，是不是我犯了罪呢？定是我们教会哪个弟兄姊妹不守规则呢？但是事实就是，无花果树根本没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结出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管园的人就站出来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这个管园的人呢，他亲自为无花果树代求，他掘开土加上粪。我自己就不懂得种树，但我问过身边的一些专家，他告诉我知呢，无花果树生不出果子呢，就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就没有水源去到，另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土地不啱，缺乏养料。所以比喻入面耶稣讲呢，正正是去处理冇果结出来的方法来的。但是掘开土加上粪，这两样东西呢不是简单的东西。掘土加粪是一些低贱的工作，当时呢都是交给一些卑下的人去做的。还有呢，这些都是一些会很影响果园生态环境 的事来的。但是管园的人不惜亲自去做这些的事，为呢就是无花果树一年之后可以结果子给园主。这个管园的人呢就是主耶稣，他放下自己神圣的身份来到我们人世间，他不愿意见到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方法里面去灭亡，他选择用卑贱的方法来到世界，再用最卑贱的方法，就是十架牺牲，为的就是等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回转过来。他不惜亲自为我们去代求，用任何方法将我们拯救出来。我们生命里面刚硬的地方他去掘，让圣灵可以充满我们，等我们可以结果子，等我们可以去存活。这里其实有经文有道都挺有趣，但是想下来是很重要很夸张的事。 圣经俾我哋知道咧，比拉多系会再流另一位加利利人嘅血，就成为咗独一无二、永远有效嘅祭。耶稣就系嗰个真加利利人，佢系为我哋流血舍命。而耶路撒冷所有建筑物，甚至犹太宗教最重要嘅圣殿，都冧咗落嚟。圣经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不过那个真正的圣殿倒下来之后，三日就重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永恒耶路撒冷里面那个真的圣殿，永远不会毁坏的。耶稣更加是比喻里面管员的人，他不愿意我们灭亡，他为我们代求，他摆上一切，等我们可以悔改，等我们可以结出果子，而且是有丰盛的生命。不过真正全人的悔改是不容易的，不是要我们去再做些什么，反而是我们要去放低一些我们惯性的生活模式和一些思维，而且改变一定是有痛苦的。我有时候呢背脊会痛，那我去做按摩啦，可以去拍骨啦，给我有短暂的舒缓。但如果我继续有不良的坐姿，又不去做运动去强化肌肉呢，这些背痛呢很快会翻发。悔改症是这样，当你发现你的生命有一些罪的行为，有些罪的影响，甚至乎有些罪的结果的时候，你要知道单单去改正某些行为是不会为生命带来真正的转变。我们一定要重新去想想，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地方我们用了加利利的模式呢？又有哪一些地方我们用了耶路撒冷的模式呢？然后就将这些东西再一次摆在主耶稣的面前，给他在你生命这些的部分那里去掘土，去加粉，给圣灵去动工。起初一定不是轻松，一定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一定会很辛苦的，起初也都不会一时三刻就扭转过来，但知道最后会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一定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会祝福到别人的。所以在这个预苦节的期间，悔改的节期，让我们每个人再一次悔改，转向耶稣。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天上面的父神，我们去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下来，真是他好像无花果树比喻入面的管园的人这样，他真是为我们去代求，他去掘土加粉，他就是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可以悔改，离开我们加利利生活的方式，或者耶路撒冷那种律法的主义。主啊，求你教我们就是去谦卑悔改，再去转回回去你的身边，等我们可以结出真正的圣灵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们。